弟兄姊妹健康现在不单只有平安还要健康。今天我讲的题目是造就生命的原则，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一到十三节，就是整章圣经，我想请你们慢慢的读一遍啊，准备起。我要重复第十三节，很重要。所以食物若使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使我的弟兄跌倒了。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有讲过，信徒在世上有三大捆绑，这个是永远都会有的。第一个就是文化的捆绑，就是说在世界上很多不同的文化的背景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免不了这个情况。第二个是邪灵，就是撒旦的捆绑，这个是很少人提及的。因为呢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世界很平安，很难会看到有撒旦的工作。其实我告诉你，因为我早一阵子在一个弟兄姊妹家里吃饭，他儿子就问我，撒旦好恐怖哦。我说你错了，撒旦是光明的天使，看起来可能很漂亮，而且你还不会防范他的。第三种呢，就是我个人的罪性的捆绑。无论你信了耶稣多久，我就跟你说，我们还是会容易有我的罪性在里面。可能是你的脾气，可能是你的个人的成长的背景影响你。这三种捆绑是永远脱离不了的，但是我们可以克服胜过他，靠着圣灵。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刚才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里面提到一个问题，吃那个制偶像的食物，其实这里三种捆绑都存在。第一种的在文化的捆绑里面呢，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办法不吃这种东西，等一下我又再尝试讲，就是说你会常常有机会碰到。第二种呢，就是撒旦在背后，有一些人吃了以后良心很不安呐、哎呀，我去了那边，哎呀，刚才那个人要请我吃，我也不晓得那个食物干不干净，吃了以后回家就很担心。凡是这种恐惧担心，很容易引发撒旦给你的攻击，你又犯错了，你又做一个不好的见证， 他说你还在庙里面坐席、啊、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人问我、啊、杨传道、啊、我能不能去跟我的家人去吃斋、啊、去吃素菜、啊、去那个大屿山的庙啊什么的吗？第三种捆绑在哥林多里面就是自高自大，有一些人就说怕什么，我要吃什么谁能管，我是自由人，你不肯吃啊，哎呦，他就会觉得我灵性高超，你不吃的人就是因为你灵性很差嘛，你顶不顺了，我们叫我就不怕。所以呢，三种捆绑都存在在他们教会这个关于吃祭偶像的食物里面。讲讲有一个背景，在古代哥林多的市场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文化，就是他们每一次要杀猪牛羊，就是我们在买一个食物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先献给鬼神，我们广东话叫开光啊，根本你很难买到没有祭过偶像的食物的。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其实他们生活在那个城市的文化里面。保罗去到那个哥林多的之前，在雅典，也是这整个都是一种希腊的文化。第十四章《使徒行传》，就是他去到那边，哎，好多神，各种神，其实我们叫神，反正叫偶像。他们还有一个名称叫喂食之神，就是说连名字都没有，为什么呢？我们叫怕挂外露衣、啊、太多了， 我免得得罪某一个神灵，我没有拜他，所以呢他们就当地人就这种情况出现。所以你想他们的文化的捆绑很严重，市场上买到的食物全部献过祭的。你还没信耶稣的时候没有这种困难，因为谁都这样吃。信了耶稣以后呢，你可能就会想他祭过鬼的怎么搞呢？另外一种是叫同业工会，私人的献祭，就好像你是出租车司机这样，他们有一个工会的，工会请客的时候呢你不能不去，因为你是那个行业的，所以这个同业工会很严重。然后呢你不去可能你连工作都丢了，他只能要去，那去了以后呢他一定会拜过鬼的。食物就是这样，就好像如果我们认识了拍电影跟拍电视剧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他们开光的一定有烧猪啊什么的在砍啊，那个叫拜拜啊香啊都有。我听过两个艺人，都是一个是乔红叔叔已经走了回天家了，从前是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艺人，现在呢可能也知道黄祖南弟兄、哦、也是这样，他们要表明基督徒的身份，我不参与这种文化很不容易的。所以呢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也会发生这个问题，亲友带回来的食物，市场去买的食物，几乎都是祭过鬼的，除非你吃素不吃肉，就是很少人是这样的，当时也还不多，要不然你自己种菜啊，像我一样我自己种菜自己吃，就不经过那一些开光的文化。所以他们的难处就在这里了。保罗在回答两个问题，其实呢就是哥林多教会写信去问，因为他是他们的开山祖师嘛，他建立这个教会的、啊、不信主的时候什么都没问题，信主以后问题一大堆，好多问题要来，就请教他啊。刚才我讲哦，第一是关于祭偶像的食物到处都有，我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呢？我敢不敢在街上买点小吃来吃呢、啊、你找到哪里都是这种食物，到处都有，我怎么去处理呢？啊，好了，信仰班敬礼班的时候怎么教呢？啊，香港没有，但是当时教会有啊，啊，怎么搞了？再进一步更深的问题，就是到底吃还是不吃？不吃几乎没东西可吃，你去同业工会不吃，人家也会歧视你，那怎么办？当然，当时的食物就是讲肉的问题了，不是菜的问题。不吃的人就很挣扎， 吃的人觉得无所谓，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比较。不信的人有时候会说你，就是连信的人都会说你，就好像刚才所说的，哦，我灵性没问题，我吃了以后我也不怕那些鬼的，我就吃了。保罗也说，你除非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跟那些不信的人交往，不然我们每一次有交往有互动的时候，我们总会有问题产生，我们怎么办呢？这本来不是吃与不吃的那个食物的问题，慢慢慢慢呢，就变成教会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信仰的问题出现了。如果你在家里面，你静悄悄的，你煮了吃了以后没人骂说你哈，但是呢，现在你又出席一些场合，你看，哎，那个是陈长老，哎，怎么他也坐在那边跟他一起吃盘菜，哦，就会人说话了，哦，就争执了，然后呢就分裂了，跟住呢一定是跌倒，啊，吃了以后回家心里面就很难受，哎呀，我今天得罪主了。假如你天天都有这种感觉，你很快就神经病了，因为你都要遇到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就用了这个三个方法来回答他们怎么去处理这个关于吃祭过偶像的食物。第一方面呢，哥林多人是追求智慧的，很有名，那希腊人嘛，就觉得我智慧很好啊，这个啊，领悟力啊，道德的正确啊，这都是他们常常讲的。虽然保罗曾经说他们按你们的有能力的不多，高贵的不多，智慧的也不多，但是他们不会这样承认的。所以呢，他们就说这是吃的哪一派的，就说哎，我有足够的真理的知识的水准，所以我觉得吃是没问题的。你们不吃的人是因为你们灵性比较弱的那一种，所以他们就自高自大了，啊，随便可以吃没有问题啊，只要你灵性你操练一下就可以，啊，你不要担心，啊，不单止这样，他自己吃了以后还会逼迫那些不吃的人。我们广东话有一句就说，那你这么渣的，这样就哎呀，你为什么你的灵性这么差 哦，我们信了主以后什么都不怕，我们是有真理的人嘛，所以随便吃随便吃。保罗就说，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其实人生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你因为他们也觉得肉体不重要，那个是二元论的影响啊，但是这是一个部分的真理。实在的，我们灵性很重要，我们永生很重要，但是我们生活在地上的话，我们的肉体也很重要的，就很容易就要处理这一方啊，到底我肉体犯罪是怎么样呢？所以他们说，哎，没关系，我灵魂圣洁就可以了，这个肉体我不要管它。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就讲，他们就觉得淫乱也不成问题啊，那个是身体的问题嘛，我灵性很高超就可以，所以就很变成好多罪案发生，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我有很好的智慧，我有很好的知识，所以就没关系。假如是这样的话，没有爱的教会就会变成一个叫 NGO 啊，就中文是什么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啊，非牟利的组织叫 NGO。 我也很怕那些读完神学的弟兄姊妹回来，有时候就挑战我们传道人的权柄，哎呀，你有没有解错经啊，这样这样。我不是反对你们去读神学，是很好的事，但是就不要把那些你学到一些功夫啊，我听了某某大讲员讲完以后，哎，杨传道，你刚才那个讲到的字好像有不对耶，这样，这种情况不行。保罗就说，不能单靠你有的知识，要用爱心才能造就人。没有爱的教会，无论你的知识多么丰富，多少个神学博士。我有个弟兄，他在 Houston 牧会的，他说我进了那个教会以后，你知美国这个 Houston 呢是一个高科技的太空中心，他说我一看，哎呦，少的弟兄都三个博士学位耶，我怎么能去牧养他们呢？这种观念就不对了。 我们牧养是因为耶稣的爱，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不是因为你有多少学问。梁嘉黎牧师 有一次讲到，也就是训勉我们一些传道同工，就是同学，他说你不要以为你在教会拼命进修某一个学位，拿一个博士，拿两个博士，所以他说传道人现在就不务正业，就变成一个专家啊，我是辅导专家，我是某某专家，我是新月甲专家，我是希伯来文专家，结果呢教会再没有牧养了。他也讲了一个案件，就是有一个教会准备要扩展一个加一个崇拜，结果给音乐部的那些同工反对我，哦，因为我们再没有人来唱诗啊，专业的同工啊。梁牧师就破口大骂，他说：“这荒谬！神的工作不可能因为你没有音乐就停下来的。”所以我们好小心，不要以为把人专职化，把自己提升到某一个地步，你就可以批评很多事情。不好，爱心才能造就人。第二种呢，就是良心了，就刚才也提了第二种情况。因为在市场上你没有办法买到没有祭过偶像的肉。好了，就开始讲了，有人从前拜惯了偶像，他其实因为从小到大都吃了这个食物，都祭过偶像啊，你不知道香港也有嘛，7月14日堂就都派了一些平安米的，我小时候也去排队去拿的，我妈要我去拿嘛啊，就哎呀，这个平安米啊，就这样，就啊吃了习惯了，就是没关系啊，良心就污秽了，就是觉得有一些人呢就软弱了，不吃也不行，吃也没办法。有时候我也小心，我们有一些动作习惯了以后呢，就变成一个习惯而已，就不是一个真的心去在里面。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在北京有一些亲戚，然后他全家都信主，但是你知道在国内信主讲了是几十年前，他现在也很大。他小时候6、7岁去读小学嘛，在学校里面吃饭的，而且他们很荣耀，就是绑一个红巾在脖子上那个孝先队嘛。但是他家里面有歇饭祷告的，那小孩怎么办呢？也没教他，但是他不去歇饭祷告，心里面也良心又不安。哇，好聪明！他每一次吃饭，你就饭堂里面一大堆人嘛，他就按着那个桌子，低着头在找东西。好，找完之后他祷告完了，他就用。所以呢，哎呦，他觉得良心不安，他怎么样要做一个动作来搞一搞嘛？他妈妈讲给我听，我要笑死我。但是你就会明白，真的有时候我们的良心的水准是很不一样的。有一些人就觉得啊，吃了不怕；有一些人吃了很怕，两个就比较了啊。不吃的人就觉得，哎呀，你拜偶像，你吃偶像的食物。然后呢，你吃的人就说，哎呦，你灵性很低落，你根本不要怕偶像嘛。保罗就解释是。只有一位神，虽然他们在当地非常多的神灵，连名字都没有的神灵都有，但是呢，万物是从神而来的，也是借着基督而有。我们不要为了这个良心的缘故在竞争，在吵架，在分裂。我们自己对自己来说吃什么都无所谓，但是对别人来讲的话，我们不要评论批判，我们要用爱心，也不要用你的良心，不要因为你的良心比较好，或者是他的良心不好。所以祭过偶像的食物不属于偶像，还是属于神的，这个是真理。世上所有东西都是我们的主的，我们不要怕。所以呢，从用良心的角度，用平安的角度也是不行的。有人平安，有人不平安。 我记得从前有一个牧师讲他还没信耶稣还没做牧师的时候，他就讲了见证。他说他在公司里面吃饭，从前是叫那些我们就包伙食啊，就一大堆人来吃在一起。然后他说他歇饭祷告，闭上眼睛，祷告完一睁开，哎呀，他那碗饭全是黑色的，为什么？旁边的人把整瓶酱油淋在他的白饭上，啊，怎么办呢？他很聪明，他把那个碗饭全是黑的酱油的饭，他跑去那个电饭锅里面一放放进去搅拌，全部搅了以后就变成不太黑了。你说我没吃过的，你们一起分享哦，就弄弄弄弄弄。所以呢，我们需要智慧。你马上就发脾气，谁把我的饭弄成这么黑的？他是很聪明，就去大锅里面就把它搅拌完了以后，以后呢再也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了，因为免得每一个人都有吃那个酱油饭嘛。所以呢，我们要用方法用知识，而不是要硬碰的去把我们的困难的处境来面对好。第三种的危险呢，偶像算不得什么，我们要记得要谨慎。就讲了自由的问题，自由这个原文是权利权柄，就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们说凡事都可行，但是保罗说不一定有益处，我什么都能做，我有自由吗？哥林多人说既然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所以我就可以随便乱七八糟什么都能吃。保罗劝勉你，自由变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因为有人没有这种自由的那种良心也好，属灵的生命也好，所以自由也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不要以为哦，这个是我吃我的自由，我不吃跟你有什么关系？不吃的人就说，我不吃，因为我为主谨守。你乱吃，你就不对了，因为你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都有不同的批评。保罗就讲，如果食物使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第一个原则是爱。第二个原则是牺牲。食物本身不具功效，他说吃也无益嘛，那个意思就是没有功效的，不吃也没有损失，吃跟不吃不是问题。你不能因为哥林多希腊人非常讲自由，他就把这个自由带进教会，我信耶稣我还是很自由的，你没有理由批评我继续吃或者不吃。所以吃了以后呢，有一些人呢不敢去教会了，因为回到教会有太多的批评，太多的那个压迫啊，反正你做什么总有人说你有不对的地方。你穿得好，我记得在神学院，我刚刚回香港，知道我的人知道我是从意大利毕业回来的，所以我去了这么多年了，五六年了，我没有 made in Hong Kong 的服装，全是 made in Italy 的。我进到神学院，我就穿了一些，同学说我的服装好像给狗咬过一样，就是一块一块、一堆一堆的样，就去告我。他杨东英这个人贪爱世界，然后呢还说哦，他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洗衣服，在那边全都拿去那个洗衣店里洗衣服的。但是神学院那个时候还没有洗衣机的，1988年哦。那我就拿，我住在尖沙咀嘛，我是中华神学院，我把那个衣服一大堆，同学们在那个浴缸里面擦擦擦擦，腰好痛啊那个，我就习惯把衣服拿到楼下的那个洗衣店去洗嘛。啊，我又被告了，告哎呦，这个杨东英他没有受苦的心智的，说了好多不同的情况，所以我们小心。每一个人都有自由，但是假如我的自由成为别人的绊脚石的时候，我情愿不吃肉。这个是一个非常 情况，我们要小心。所以呢，造就生命的原则不是知识，爱与牺牲才是可以。然后我后来呢，就把所有衣服呢就不穿了，就去抽签了。我们师姐毕业以后呢，就把服装就是不要的衣服留给我的学妹的，啊，谁要这个就抽了，抽签拿了，我就不要我自己的衣服，就穿他们的衣服，跟他们一样就可以了。我觉得无所谓嘛，等我毕业以后慢慢再穿了啊。我神学院我就不穿了的。知识使人自高自大，我们要小心，不要论断。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有一些人不吃某种东西，可能是健康的问题。我在北京常常教会都请我吃饭。我试过有一次，那个星期里面吃了四次的那个北京烤鸭，我就很老实的给他们讲，我说拜托啊，我已经要吃那个胆固醇的药的，我不是不想吃，我说我不能再吃了。所以有很多事情，刚开始我不敢讲啊，人家给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了。连续四天的北京烤鸭以后，我受不了了，我就好老实的把我的药，你看这是我胆固醇的药，我再吃下去我就完蛋了。所以呢，我们就要明白，我知道的东西不是很多，而且有很多事情啊，我从前不用借口，现在很多事情我知道，有一些是我不能吃的，我知道是什么我能吃的。而且每一个人的知识不是相同的，而且有不同的看法。其实这种吃与不吃不是一个绝对真理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坚持。假如我使人的良心软弱，有些人真的很自卑的啊，看到哎，杨传道都吃那个，我不敢吃，是不是我有问题？真的有这样想的人哦，小心哦，现在事情有太多复杂性了，而且有很多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有很多知识就变成影响别人。现在呢，我跟你说 YouTube 啊，那个咨询啊，都是爆炸性的。我的医生说你不能吃鸡蛋，蛋黄是高胆固醇的，现在又推翻了，知不知道？又说没问题啊，你可以吃了，好麻烦哦。什么事情我膝盖有点痛嘛，啊，我哥我姐就给我说你吃那个什么葡萄糖胺嘛，啊，但是我问了两个医生，一个中医，那个医生一个骨科的医生弟兄了，他就说啊，葡萄糖胺它自己长眼睛吗？你吃下去就自动走跑到你的膝盖上面，又说没用的，别吃了这个，我才昏倒了。很多问题小心，现在教会也是这样，太多太多咨询爆炸的信息，所以呢，还是立定心志，好好读圣经就好了，不要别管他，我们也不要管别人，啊，也有担心的事情呢，为他祷告，他请教你的话，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认识。其实在，罗马书，保罗也讲了从差不多的情况。我凭着主耶稣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除非人以为不洁净的，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使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心行事。基督一定为他死，你不可因为你的食物使他败坏。所以不可让你们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饮食，而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第二十节，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作，一切都是洁净的。但有人因食物使人跌倒，这就是他的恶了。无论是吃肉还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使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是善的牺牲。我在意大利的弟兄姊妹，几乎所有人都喝酒的，在意大利喝红酒比喝水更便宜嘛，从前啊，现在不知道了。但是在香港的话，你喝酒的话，人家会觉得很奇怪，所以不要论断。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到五节，我读给你们听，没有打出来了。可神所造之物，样样都是好的，若存感谢的心领受，没有一样是不可吃的。最重要， 都因神的话和人的祈祷而成为圣洁了。弟兄姊妹，以后就不要说谢饭祈祷是一个仪式，是随便，原来是因着我们的祷告可以成为圣洁的。不要再轻看这个谢饭祷告，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心怎么去向神祷告，就可以。我要讲几个例证。我常常给人这样问的是最多的问题：清明节、重阳节，祭祖先的食物可不可以吃？可以吗？听完了讲了一堂道，还没知道怎么做啊？吃与不吃不是问题，爱与牺牲是我的原则。他们没有问题，一直吃；他们有问题，我不吃。很简单的，不安就不吃。他问你，我的哥哥姐姐还没信主的，所以有时候他也会挑战我，因为去清明节去上坟，总会带一些食物嘛，他都会笑我。那个烧肉你要不要吃啊？那个你要不要吃啊？这个你要不要吃啊？这个，他们这样挑战的话，我就情愿不吃了。他不讲话都一起吃，就是很简单。我在意大利读书的时候呢，认识了中华福音神学院那个教务长，当时他现在退休了。我本来要去台湾找他读书的，后来我家人不给我去台湾，所以我就留在香港。他是去了意大利，就全部证件不见了。那我是当翻译，带他去警察去报案嘛。然后请他吃饭，他有一个原则，他说我不吃猪肉。诶，当时我还是学生嘛，我说诶，只有回教徒不吃猪肉，什么这个牧师都不吃猪肉呢？他都讲他的见证。原来呢，他家从小他妈妈也是伊斯兰教的，都不吃猪肉的。但是呢，他念大学的时候呢，就信了耶稣，所以他信主了。那信主他就跟他妈妈分享，我信耶稣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他的见证。他妈说，只有一个原则，你可以信耶稣，但是请你还是不要吃猪肉。他就答应他妈妈终身都不会吃猪肉，不因为他改信了基督教就破坏他家里面的规矩。你看，就是爱与牺牲。你知道在纽西兰现在所有的肉，大部分的羊肉都是去回教的地方的，中东地区的，所以你在纽西兰你几乎买不到没有做洁净你的羊肉。在香港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可能运过来的都已经做了，所以你不要太担心啊！啊，他们因为要迁就那个中东那些人，他们是最大的买主嘛。我们香港人很少吃羊的，我们吃猪比较多，但是那边是他们的大客户，所以为了方便他们呢，他们出关之前都所有的都要做了他们伊斯兰回教的仪式。所以这种情况你就明白，我们要知道什么吃与不吃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也问你们，你们吃不吃那个猪血、鸭血？台湾很流行鸭血糕，你看有吃有点头有摇头。我家就两派嘛，我家就两个人。我是不吃的，因为我守使徒行传那个禁戒那个血。我老公就吃的，他说什么我都吃。但是我没有吵过架，我说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啊，你是猪红，我们香港人叫猪红嘛，那其实猪血。我说我吃韭菜你是猪红哦，分开来吃咯，买一碗回来。就台湾也是这样，台湾到处都是鸭血糕啊，是吧？最重要就是我们知道所有东西都是属于神的。不过因为我是觉得我显得很脏而已，我真的不是为了这个什么宗教信仰的问题了。我很欣赏我们有一个宣教士叫活泉，他在 回民里面工作。有一次我在北京跟他相遇，没有约定的，他只带一个小女孩是回民，就是新疆那边过来的。哦，他说要想买一些锅啊什么什么要买，我说怎么样，他父母也来了，我说来了又怎么样，我们的锅子全部煮个猪肉的，不能给他们用啊，因为他女儿要做手术，他会留在北京一个月，然后他自己也不吃猪肉，就是他是基督徒，哎，真正因为我要陪他们，免得他们觉得不舒服，所以我就不吃。事先到连他们要来要住，他重新再买一个锅给他们去煮菜，免得因为我的锅子煮个猪肉影响他们的信仰。哇，很不简单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做什么呢？告诉你，这个 COVID-19 之后呢，欧洲多了 30% 以上的人吃素了，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疫情是因为动物而来的。假如他们是很极端的，假如全球的人都吃素的话，我们就永远不会有疫症。所以呢，这个是他们的理念。现在好多好多，特别是荷兰，你去哪里都找到很多很精致的那个素食的餐厅。整个战争、气候变化、国家发达国家的浪费、粮食的短缺，现在平均有超过10亿人的粮食是不足的，每3秒有一个人饿死的。我在问我自己，我现在能不能再拼命的吃？在幕后的日子，饥荒、瘟疫、战争不断的，我们只会面对越来越艰难的世界，不会好的。耶稣回来之前会更差。那我们准备好了没有？现在常常说减肥，你在电视机有好多广告，也最近也很流行一个叫168那个节食的方法，听过吗？啊，有人点头，知道了。168就说16个小时不吃东西，8个小时里面所有东西要吃完了。你看，我们能不能为了主，为了贫穷人的缘故，我定期每一周有一天的一餐进食，把你30块、40块留下来，然后捐给他们呢？现在不会再问我要吃多少不吃多少的问题了。我有操练这个进食，我知道神也愿意我们这样去做，不是为了减肥，是因为我们明白越到末后的日子，我们走的路越来越难。但是在香港已经不难了，在世界很多地方，在中东、在非洲，饿死很多人。我们主耶稣一出来之前，40天禁食，当然是一餐是可以的。我认识不少弟兄姊妹是40天禁食一餐，通常是晚餐，或者早餐也有。为了什么？为了专心寻求主的旨意。到底我们现在在末后的基督徒，我们为这个世界能做什么？基督教不是用来说的，人家是看着你，人家是看着什么？看着门徒就认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你比如说，我是基督徒，我带一个十字架就等于是基督徒。现在是看我们怎么去做。其中一个我要挑战自己的，保罗说攻克己身，叫我身服我，操练进食，为末世做准备，也为不够食物的世界很多地方的人做一个准备，就把那一份钱另外摆在一旁，除了你的11奉献在给教会以外，请你进食一餐。难不难？不难吧，一个星期一餐，就把你40块存在那个盒子里面。我有同学，他3个孩子，他都这样叫他，小孩子都要进食一餐，家里面存够100块的话，就奉献给宣教士， 做宣教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牺牲的原则，能造就其他人的生命。我希望您从今天起立志，每周进食一餐，为主的缘故，为其他人的缘故。我们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透过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向我们说话。我们现在不应该再问能吃不能吃的问题，而是我们要问，我愿意为弟兄姊妹，我愿意为这个地球牺牲我的一点点的口腹之欲吗？主啊，你要我们操练进食的原则，不是为了操练我的灵性，也是要我们攻克自己的身体，不要再让这种情况延续下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里的立志行善，不是由不得我了，我们是绝对相信圣灵可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